我们先翻开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啊，我们先看一段的新约的经文。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看啊。希伯来书十二章三节。我下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员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带着曾有生的父亲，我们尚且敬重他，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反得痊愈。我们先停在这。很长一段的主题呢，有个很关键的词反复的出现，就是管教。这个词呢译得很准确。那我在稍微解释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自己心里默想一下就可以了。如果你今天，我相信大家在座的应该都是信徒啊，我们这个课呢更多的是偏向这门徒的造就和培训的方面啊，是成圣的方面。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啊，常常会碰到这么一个情形。就假设你今天突然碰到一个极大的苦难，甚至可以说是灾祸突然发生的，你的心里会有什么想法吗？你们都知道有神，你们也知道自己是神的孩子，你的第一想法会不会是神在惩罚你呢？或者你第一想法会不会觉得我做错了什么，神要惩罚我？会不会啊？会的哈。如果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哈，你会知道我们绝大部分情况是这么想的，对吧？或者话说，你们会不会在这个灾祸出来的时候，你说哎呀感谢主，你是不是又要祝福我呢？你会不会这么想？好像不会哈。会吗？主啊，你的恩典好大的，让我今天临到这么大的苦难。会这样吗？好像不会啊。对。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带领啊，我们先要明白他是一个怎样的神。然后我们才能在环境里呢，你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啊。那好比你跟父亲的交流什么时候会是顺畅的呢？你对父亲是个怎样的父亲很了解，交流就会顺。如果你在事情上会怎么样做决定，这个交流就是有障碍的。所以这一大段啊，神用了一个词叫管教，圣灵用了一个词。那我们刚才讲的呢，惩罚也好啊，定罪也好啊，其实跟圣经的另外一个词是相关的，叫神的愤怒。叫神的愤怒。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记得，神的管教不等于神的愤怒。我再说一遍，神的管教不等于神的愤怒。神在启示录里面倾倒出来的是愤怒，所以他说他不长久怀怒。所以神的愤怒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短的。启示录的大灾难是事实上也就是三年半，如果我们再扩展一点，也就是最后的七年当中的最后的三年半是最最严重，是我们看见的人无法担当承受的。 但是三年半和几千年相比，我们稍微算一下就知道。那平时我们碰到这些事是什么呢？圣经的描述叫管教。然后呢，他讲到这个管教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他说是父亲在管教儿子，父亲管教儿子。第七节啊，他说你们同样的希伯来书十二章七节啊，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所以父亲管教儿子啊，大家注意到为什么神要这么描述？他首先是一个关系嘛，是不是？关系的意思是，那天我和一个家长在聊对孩子的教导的时候，那我就举了个例子，我说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当时孩子就站在他上旁边，我今天你的孩子呢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然后你很生气，然后你要管教他们，他们点点头，我说是不是意味着他就不是你儿子了？我们立刻摇头啊，那不可能，这不可能的啊。其实这个管教归管教，关系还是在的。大家注意到这个特点没有？我们会不会在得救之后经历一些难处呢？会的啊，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罪啊。我们原来讲过不同的受苦啊，为罪受苦和为义受苦啊，两种不同的受苦。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很难受啊！这个没有人愿意说，哎呀，这个苦难真的很舒服。不管怎样，我们都是不舒服的。其实，在十二章的最后也讲到啊，十二章的十二节讲到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啊。神承认，神也看见了，我们在这个过程里，我们是很难受的。但是这里呢，有一个极大的前提，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不被摇动的。阿们，我们是儿子，他是父亲。你要先记得这个前提啊，这个太重要了。所以当你现在，假设你现在正在经历一个极大的难处的时候呢，我现在就要提醒你，你是儿子，神是父亲，从来没有变过，从你信的那一刻就事实了，从来都不会变。你会不会有可能做错点事呢？当然啊，我们都会啊。甚至呢，你今天说我没有做错什么，也的确啊，你就像约伯一样啊，神也许可撒旦攻击你，就像使徒保罗一样，神许可他遇到许多的艰难，可不可能？可能。但问题是，这些可不可能改变我们是神孩子的事实呢？不可能。这点重要到一个程度呢，你没有这个做基础啊，我们没有办法在苦难里啊，回到神的爱，回到对他的信心里。我刚才讲的一开始的那个画面啊，你在突然遇到一个极大的难处，就算你不讲啊，你不说，哎呀，这个是不是神在击打我，是不是神在惩罚我？我想告诉你啊，可能你身边跟你最近的基督徒会说的啊，跟你最近的基督徒会说什么？你赶紧想一想，是不是又哪里得罪神了？你好好想一想啊，你是不是该受惩罚了啊？对，就是因为你做错什么了，他替你想了，他也给你想着了啊。以前我碰到过一个例子啊，那是一个主里姊妹啊，其他教会，那很年轻的时候呢，癌症查出来以后呢，就要做一个很大的手术，家里孩子很小，很大的突如其来的灾祸。癌症查出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没有任何征兆的，对吧？大家都是日子过得非常顺利的时候，像一个晴天霹雳一样打下来啊。如果你已经80岁、90岁呢，你可能多少意外还没有那么啊，如果你只有30岁、40岁甚至20岁呢，你会觉得这是怎么可能呢？可能的就发生了，怎么办？当然教会会为他祷告，这个我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 在座的弟兄姊妹都已经经历很多这样的为很多其他的教会肢体祷告的过程。但是呢，这个教会的牧者呢非常有智慧。这个教会的牧者呢给了这个姊妹很重要的建议啊。他说呢，这姊妹呢是躺在病床上，他说呢，除非圣灵提醒你，明确的告诉你，你有需要悔改的罪。他说除非这样啊，否则呢，你不要去听其他的人来跟你说什么。这个是很有智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约伯的时刻吧。我们地上的约伯不多，但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很多的。啊，我们非常多的都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啊。我们要知道约伯的三个朋友跟他关系是很好的。那约伯的三个朋友呢也是很想爱他的。是不是？约伯的三个朋友也不是来跟撒旦一样做帮凶的啊，撒旦把约伯的牛羊都打死了啊，儿子都打死了啊，要让约伯得了病，那三个朋友过来再把约伯打一顿啊，不是的。三个朋友来做什么？三个朋友来做什么啊？以利法他们几个来做什么？他们来安慰约伯嘛，是不是？然后他们是带着多大的爱来的？他们难道是来伤害约伯的吗？那最后他们对约伯造成了什么？造成的伤害一点不亚于撒旦啊。约伯本来在苦难里他的信心还在的啊，被三个朋友在爱里成功的一搅和，彻底开始抱怨神了。我们熟悉约伯记40几章的弟兄姊妹都知道，约伯什么时候开始抱怨神的？是在三个朋友来之前还是三个朋友来之后啊？就三个朋友来之后才开始抱怨神的。一个弟兄本来蛮有信心的，坐在那啊，怎么大多么大的苦难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查出癌症来都跟约伯没法比的啊！啊，人家的信心还是说我不以口犯罪。约伯的妻子都跟他说：“你弃掉神吧。”你看看。约伯说不会，我不要。他说神造福岂不也给祸吗？对吧？那约伯他说我还要相信我的神。三个朋友来了，带着爱心一通劝勉，打引号的，最后约伯开始抱怨神了。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例子啊，就这个教会的牧者啊，他很有智慧在哪儿呢？因为他知道神的管教也好，我们在苦难里的经历也好，首先的前提呢，是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你如果连这一点你都没有想到的话，你要去搞明白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呢？几乎是不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撒旦很快就或者对你说，或者借着你最好的朋友跟你说，说什么呢？你赶紧回到律法的定罪里去。阿们。撒旦会成功的把你拽回到律法无怜悯的审判里去。律法的审判，我想告诉大家，不是对着儿子去的。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儿子已经担当这审判，他的名字叫耶稣。如果什么人在你在苦难里要把你拽回到那律法无怜悯的定罪和审判里去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曾经有一个儿子，他在十字架上，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已经把一切的代价付足了。现在大家知道十字架宝贵了吗？现在大家知道耶稣重要了吧？你几乎每一天你都需要。我们往往记得的他的时候是，哎呀，我要悔改啊！我领圣餐的时候，我先思想自己的罪，这个非常对。那我知道我错了，求主赦免我。我现在支取他的宝血赦罪的恩典，这个非常对。但是你会不会在苦难里 你也去亲近他呢？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在苦难里，你的信心来自于他在十字架上做成的功呢？为什么？因为否则你就在自己定罪自己，否则你就会让你的朋友定罪你啊。我们有哪一个人说，我每一刻做的事都是不犯罪得罪神？我自己没有这个信心，我没有这个信心24个小时之内所做的一切事全是圣洁的，我没有这样充足的信心。因为我的心如何我自己不知道，我是主的工作，我是他的羊，我什么时候做得好，我什么时候做得不好，其实评判的是他。但问题来了，问题在这个在苦难已经来的时候，我马上就会很慌啊，我觉得会不会是我做错了什么，会不会是神又要惩罚我啊。这个时候是什么能让你回到神的爱里去？什么能让你这个枝子不离开葡萄树？神说你常活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里面，我们常活在他的爱里，他就藏在我里面。好，我们怎么可能回去的？我们怎么可能回去？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真知道十字架做成的功是完全的。就算这个时候有一个弟兄过来跟你讲，啊，你很糟糕，你一定想一想，这么年轻你就得癌症了，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你以前干的那些事儿啊，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得癌症了，你已经快不行了，你已经不知道这个两个孩子怎么办，三个孩子怎么办，你已经不知道以后家还怎么过啊，家里的开支怎么办？这时候来了一个很爱你的弟兄，说你好好想一想，你做了多少邪恶的事情，才导致今天年纪轻轻得癌症？这时候你该怎么办？你要记得你的身份，就是十二章七节说的，待你们如同待儿子。你说主啊，就算我不明白，就算我眼瞎，我没有看见我到底做了什么，你一定会让我看见。但是我知道一点，我是你儿子，从我信的那一刻永远不会改变。如果你们在座的哪一位会因为你的孩子做错一件事情就再也不认他，把他扫地出门，你就可以不用相信神跟你的关系了。我们不好，我们是罪人，尚且知道孩子做错了他还是我儿子，更何况神呢？阿们。这是第一个啊，极其重要的基础啊。第二个，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在时间原因啊，我们往下面看，我们看几个关键的节啊。我们看第九节和十节，他说我们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呢？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啊，第十节，生身的父是怎么管教呢？暂随己意。大家如果有兴趣了，把这四个字划下来啊。人，我们地上有做爸爸的，我们做爸爸的管教孩子哈，坦率说呢，我也是个父亲，坦率说呢，都不太有智慧。我常常很汗颜啊，汗颜在哪呢？因为我发现我管教孩子，基本都是比较没智慧的，也没耐心。有的很多时候呢，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情绪，不是来表达智慧，不是来表达真理，更不是表达恩典，我是表达我的意见，这叫暂随己意。我们就这么样的管教，我们都会觉得父亲的话要听的，是吧？我们都从小长到大的嘛，都有自己的父亲，对不对？那父亲的话要听的，好，我们都不好的管教你都会去听。那神是怎么管教我们的呢？ 他说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所以十节是个很重要的经节。地上的父管教叫暂随己意，大家划一划。神管教他是万灵的父，万灵的父什么？灵就是话语啊，灵就是生命啊，所以他有太多的意念，但他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呢、啊。阿们，这耶利米说这句话实在是太宝贵了，他是祝福，他是赐恩典的意念呢、啊。同样的，旧约耶利米书是这么讲的，新约的希伯来书也是这么讲的。他说，那他要给我们的是什么？虽然是管教，但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啊，这就重要了。所以，我刚刚在讲啊，如果我们是做父母的哈，去管教孩子，怎么管教呢？要说孩子在我的计划里、时间安排里，他非要干别的事，我就会很恼火，是不是？比如说我现在要出门，他非攥着手上那个乐高不放了，脾气我就上来了，是吧？为什么？因为我的计划最大嘛，对不对？其实我并没有想到这个孩子他这时候想干啥，他很可能他的乐高就差最后一块了啊，他可能搭了三天就差最后一块，他反复找也找不着，他正着急的时候你把给他拽出去啊，他就给你躺地上了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在想我嘛，暂随己意了，就我的意思最大，你是怎么样你得听你老子的，我的，我是爸爸啊，我这叫辖管。神不是辖管，我怎么知道神不是辖管？因为耶稣给门徒洗脚的嘛，是不是？耶稣在给门徒洗脚的时候是最应该考虑他自己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啊？那是第二天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啊，假设是我们有个计划，我们这个计划已经到了，神已经把所有你要经历的事都告诉你了，你第二天要上十字架，你头一天晚上会干啥？你老多事情好想了，是不是啊？你满脑子想的就是你自己第二天要去经历那事，你别说上十字架，你第二天上动手术，你头一天晚上你能想到别的事吗？耶稣头一天晚上在想什么？他在想门徒，最长篇的这个教导啊，约翰福音的14章到17章那么长的教导就是在头一天晚上讲的呀，他在叮嘱，这篇教导的前面是13章洗脚，先洗脚后叮嘱，全想到的都是门徒，都是孩子，我们不是这样的。所以神要管教我们，他会怎么管教？他会是为了他自己的计划，说好好好，看见你了啊，就因为你使得我这传福音受阻了啊，就因为你没做好的见证啊，让太太让父母没得救啊，你等着啊，你等着，是这样的吗？我们才是这样的，记得啊，我们才是这样，地上的爸爸才是这样的，就你就为了这块乐高搞得我那个这个计划得改了，我才会发脾气。神不是的，神怎么样的？把它划下来，要我们得益处，我们得益处，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什么？我们的益处是圣洁上有份，这个太重要，这两个一定要合起来读，因为否则的话你会觉得，哎，这不叫我们得益处吗？我怎么没赚到钱呢啊？对，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啊，神让我们得益处是有先后顺序的，当然他会让我们在地上有足够的供应啊，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在这之前也是最重要的，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嘛。我们本来堕落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要去偿罪的后果了，这是我们接受救恩的一个基础，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来想一想，我为什么会需要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因为我是个罪人，我的罪会导致一个后果，我要经历永恒的审判，所以罪和圣洁的问题是最最重要，神一直在关注的问题啊。那换句话说呢，我们在得救的那一刻发生的是什么呢？发生的是我在地位上，地位上的意思就是 我在信的那一刻，我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在永恒审判的后果，神全部担当了。这就叫地位上。地位上的意思就是，神看我不再是罪人了。这跟我未来做了什么没有关系。我再说一遍，只要我在信的那一刻，我是真的从里面接受了他的救恩，我在永恒里神的面前就是圣洁的，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他的儿子基督的圣洁，这个圣洁赐给了我，我就像一件圣袍披在身上一样，我披戴了耶稣的义，神看我就是义的，你们相信吗？你要相信的啊。所以信的那一刻，我在地位上是圣洁的，然后呢，我从信的那一刻到见主面的这段时间，我们常常叫成圣，对不对？那成圣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在地上的这段时间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像他。就是我会不会犯罪？还是会。但是呢，我的方向是什么呢？我的方向是，我明天比今天少一点嘛，我是指罪啊。啊，明天比今天更像基督一点，对吧？那可能不会精确到天，那可能是月嘛，有的时候我们会倒退一点啊。啊，那很快又回去了啊。你不会一倒退就是一辈子啊，这不是，那就是没得救了。哈哈，那我们可能往前进一点，软弱一点，又往前进一点，但我们总是在往前的。啊，这叫成圣。但这一点呢，依然跟圣洁有关系，是不是？那神要我们关注的是什么？神要我们关注的就是，我们跟罪是永远隔绝了，就是你不会再去想用犯罪得罪神的方式去解决你的问题。但你很可能今天又做错了，做错了该怎么办？求神赦免了，然后呢？然后爬起来再继续走嘛，然后明天在神的恩典里，在信心里，我选圣洁的路嘛。所以在这儿，神的管教，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呢，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一点哈。我们第一个第七节讲到的概念是什么？基础是关系，他是父，我们是子。一定不要跳出这个前提来看管教，否则你就会陷到那愤怒审判的漩涡里去。我们一定记得这点非常重要，否则你一定会觉得你经历的是无怜悯的审判，是定罪，而且你身边有许许多多的人会这么跟你说，会有许许多多的人会这么跟你说，你一定不要去听。你是儿子就是儿子，永永远远就都是儿子了。 OK， 这是一个基础。第二个，就你要知道神你的父亲管教你是为你好啊，地上的爸爸才是随己意表达自己情绪，天上的爸爸是为你的益处，他死都是为了你，更何况管教你呢？然后这个益处最大的是为了你的圣洁的益处。好，第三啊，第三个方面，十一节，一会儿我们再来看点例子哈。我们来看十一节，十二章的十一节，凡管教的事，我们在希伯来书啊，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一节也很宝贵啊，这一节宝贵在哪呢？他真的知道我们的心呐、啊，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们真的是软弱的，我们在苦难里真的不快乐，我们在苦难里也真的是愁苦的。所以我想鼓励大家呢，如果哈，我是说如果神没有给我们合适的话语去帮到你身边的在苦难中的亲人也好，弟兄姊妹也好，我想告诉大家呢，你为他祷告，默默地陪他就好了。啊，不要说什么，陪着他。啊，你不要试图用自己的话想要来说什么。我们有的时候 不说就是智慧了啊，不说就是智慧嘛。你要能不说呢，是极大的智慧。但是呢，你的时间对他就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为什么？因为你没想着赶紧去做自己的事儿，你等你儿子把那乐高找着了啊，是不是啊？是不是？你儿子会记得那一刻的，因为他也知道你很着急要出去干你的事儿。你的耐心，你的时间，就是对他最大的鼓励。所以，我想告诉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你没有主，真的做不到。所以，这就意味着呢，我们在座的，假设你没有在这苦难里啊，你的朋友在，你真的想去帮他的时候呢，自己先要到主呢得一点力量。没有主啊，我们一定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啊，一定是想要去做约伯三个朋友要做的事的。然后在这呢，你知道在当事的人，他在一个什么状态里？他很愁苦的，很愁苦。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我这姊妹年纪不大，要癌症动手术，很大的手术。你觉得他不愁苦吗？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你该怎么办？我们刚才讲的是，如果你是他朋友啊，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最好能勒住舌头，除非你真知道什么，你很确定知道神的话语，否则勒住舌头。那如果你不是朋友，你是当事人怎么办？怎么办？你要记得十一节后半段的话，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你有盼望哎，再忍一忍，等一等。不容易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神的给我们的环境的确是不容易的。但是我想鼓励大家的是什么呢？神一定有恩典给我们，他一定有恩典，而且呢，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你要赞美他的。换句话说呢，你现在很愁苦，那你要记得两件事。神的恩典就在不远处等着你。第二，这件事情结束以后，你的生命一定会更好一点，信心一定会更好一点，圣洁一定会更好一点，跟主的关系一定会更近一点。因为这是他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所以在这儿，希伯来书作者才鼓励我们啊，在十二节，希伯来书作者是有争议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啊。假设就是一个弟兄啊，有人猜是保罗，我们不知道啊，就是一个弟兄。那他说呢，你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不要沮丧。所以在这些难处理啊，最容易把我们打垮的呢，其实是你非常沮丧的心。这沮丧的心呢，可能一开始是被定罪的那个逻辑来的，可能是你自己编的，也可能是你同身边的工人或者甚至是最好的弟兄朋友给你编的，然后你非常沮丧。还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难处真的很大，真的就很痛苦。我有印象啊，我听过台湾的这刘志雄长老的一个讲道，我印象特深。那时候他刚动完手术，他讲道风格是非常这有激情的啊，有力量的啊。他说呢，你们问我手术的感受是什么？来告诉你们，很痛的，很痛的啊！对，我印象很深，因为我觉得他说的很真实，很痛的就对了。否则呢，我们很难明白啊，怎么去帮助在很痛的人里面，很痛的这个状态里面的人。所以刘弟兄后来就借着很痛的，他讲了很长的一段。 就在讲呢，以前他身体好得不得了，全是他太太生病，他太太身体很不好，所以他一点也不能理解太太这个就病殃殃，就整天这个样子，他一点都不能理解。直到他自己的大手术动完，他终于能理解了，感谢赞美主，这手术动得值啊！啊，大家明白了吗？愁苦是很正常的嘛，对不对？除非你真的感受到，跟你身边的这个弟兄姊妹，你同样感受到。为什么你感受到呢？因为你曾经跟他一样啊。否则呢，你很难真的发自内心能够为他祷告。你发自内心的想要告诉他，你为什么不振作起来呢？啊，对。是啊，他说我也想了。好，这是我们三个部分啊，我要跟大家讲一点例子啊。我们不能只是讲逻辑哈，我们回到耶稣自己的例子里去。路加福音的九章啊，路加福音的九章，我们来看看神是怎么责备人的，好不好啊？耶稣的四个福音书特别宝贵，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宝贵呢？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记载，来告诉你神真正的形象是什么。因为这就是他自己活出来的，在旧约都是借着神的仆人显出来的，在新约是他自己显出来的，你说哪一个最直接呢？所以如果你去看看神自己啊，最好的就是你直接看耶稣自己，他是怎么样做的，当门徒做错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最好的例子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好啊，门徒来了啊，这时候门徒很不靠谱的这个想法来了。五十一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读着很快就跳过去了，因为你也不知道呢这一段想表达啥。福音书有个特点啊，就是你努力想要从里面去，一定要去总结一个强大的逻辑出来啊，有时候还比较吃力的。但是呢，你读完以后呢，耶稣好像很亲切的，是不是？有没有这个感受？你读完以后是觉得好像上了一门神学课吗？好像没有啊，是觉得你可以去用一个很强大的逻辑把耶稣总结出来吗？好像不是。但是你读完以后一定会觉得，神要是这样我就想跟他，是不是啊？阿们。如果你看见我，你说神要是这样我就不想跟他，是吧？看见个乐高找不着我就发急啊，就这儿子真是犯浑啊，我就是这样啊。那神不是这样，那神是怎么责备的呢？那这个是这个哈，这是儿子真的做错了，对不对？那你的儿子在找玩具，他真没做错什么。那小孩不玩玩具，你还让他干什么呢？那问题是这个门徒真做错了，他真的做错了。他做错什么？第一，他把自己当神，对不对？对吧？他做错什么？我是神，他指挥上帝。要不咱把火降下来好不好？对不对啊？他稍微谦卑了一点，放在自己参谋长的位置啊。但其实基本上就是说，司令你听我的。咱把火降下来把他们干掉。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呢？我们熟悉旧约圣经的都知道，以利亚有过这个经历，对吧？那五十个人来找他啊，他就天上降火就烧灭那五十个人啊。我们不回去读了啊。那这个呢，我们 今天不做解释的重点，我知道大家可能一堆的问题又会有啊，为什么神要那时候降下火来烧灭他们？我们就旧约有旧约的背景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回到福音书来看神。我们今天活在现在这个时代，福音书对我们最重要啊，旧约有很多的前提条件，我们才能理解啊，否则你会觉得是不是我今天做错什么，索多玛那个灾难就临到我了呢啊？因为你刚读完索多玛啊，你觉得差不多。我就可以跟他们差不多了啊，对，所以我们要小心小心啊。我们回到耶稣在新约福音书他怎么做的，我们来看。但那当时耶稣的时代还没有新约嘛，对吧？所以门徒们满脑子有的就是什么，就是旧约嘛。所以旧约的好学生真是好学生，他还真知道这个故事。这故事不是旧约哪个地方都讲了，只有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啊，在列王记里面啊，只有一个地方，先知以利亚天上降火烧灭的五十个人，还烧了两次。好学生说我懂了，敢阻挡神的路，火降下来把他烧了。这就是我读以利亚那个故事总结出来的，对不对？大家注意了吗？他没有说我自己做的。你会注意到这两个门徒，他完全是自认为在主里，自认为得着了真理，自认为给了神一个特别好的意见，对不对？但他们错了，哎，错了。我刚才讲，第一，他把自己当神；第二，他错在他不知道眼前这个神真正的本性是什么。他把旧约的律法全读成了定罪，这就是我们的有限呢，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们太有限了。我们的谦卑啊，其实对着神的。我们什么时候说神呢、啊、我懂了就麻烦了。我说神呢、啊、我真不懂啊，你带我好不好，你就有福了。你牵着我的手走好不好，你就有福了。这两个门徒当时如果说神啊，你说该怎么办啊，他就有福了，对不对？他说咱降火吧，他是肯定错了。好，一个肯定错了的事，如果是我们，我们会怎么办啊？我们今天去看一个要动手术的病人，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有罪没悔改？你根本就不是百分之百确定的，你都会说你肯定是，就知道你啊，就你，否则你怎么得癌症的？这么年轻，是不是？你一定就前一阵子不服侍神，否则你怎么临到这灾祸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证据，我们都敢这么说。如果你有证据，哈，就这俩门徒，证据确凿，铁板钉钉摆在桌子上，绝对该受罚的。耶稣怎么说的？耶稣在责备吗？当然责备，55节，对吧？恩典和真理都很重要嘛，对不对？我们并不是说，哎，神给恩典，所以就都很好。哎呀，你们说的很好，咱就火降一下。耶稣是这样的吗？耶稣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教导孩子，你是不是看见他肯定错的，你不讲呢？不可能的，对吧？神是要管教，我们也要管教的嘛。管教是怎么管教呢？来了，智慧来了。你把对的道理告诉他，阿们。你会注意，耶稣第一没伸手打他们，第二没突然让他们一下子当场又得了什么病或受了什么灾，是不是啊？耶稣就一个劲的在说话，对不对？越是要管教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讲的话越多，你注意到了吗？啊，你注意到这个特点哈、啊？铁板钉钉肯定他们错的时候，耶稣怎么管教的？话语。而且讲话语的一开始就是告诉他们怎么才是对的。好，他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他在告诉他们呢，我们自己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里面的心是非常恶的，我们是没有任何怜悯在里面的。 所以他说你们自己不知道自己，你不要认为你好像你做的决定是出于你自己，其实你每次很有信心做的决定的时候，往往就是你的老我在掌权的时候。哦，这是个非常宝贵的教导，他一下子就让我谦卑了嘛，对不对？对吧？他马上就把我们带到问题最最根本的那个点上，就为什么这两个门徒会出这个主意，他的最根本是他想做神的，他觉得我一定对，所以上帝一定听我的。他不知道当他这么想的时候，他就没有在主里，他说你的心如何你们自己不知道，你要小心你自己里面那个宝座谁坐在上面啊，就这个意思。然后呢再讲第二个道理，就是56节这个道理呢，是一个 general 的原则哈，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啊。这个原则就是他来目的是做什么啊，就回答了，其实回答了这两个门徒为什么我们不按照旧约以利亚的那个经历去处理这个事。阿们，对不对？你看他，假设是我哈，我会说，我说你圣经真理又不懂，还非要做主啊，我会好好的教育他一番啊，对不对？耶稣不是这么讲话的，大家注意了没有？如果你很明白，他很不明白，那你天然里面生出来的那心会是什么？你好好要教育他一下，你怎么这么骄傲呢啊？耶稣是怎么说的？耶稣先指出他们，你们里面的心要小心。我们经常不是让神坐在里面的。第二呢，告诉他们你们做这个决定为什么不对，告诉他们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你看见耶稣的爱了没有？这叫管教哎！啊，就好比我还举这个例子，这小孩他就是要玩呐，就是要玩。这时候当父亲的该怎么办？虽然你再着急，你跟他讲啊，你说今天我们要出去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啊，因为我们要去教会敬拜神啊。因为如果没有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在这地上一切都没有意义啊。你在讲道理啊，你在讲你为什么现在要出门，那我们更多的表达的情绪的，对不对？不行，一手一拍，不能再抓着，我们立刻得走啊。在这儿耶稣在做什么？他说人子来，他不是要灭人性命的，他是要救人的性命的。这个对两个门徒以及其他的门徒是一个巨大的光啊。为什么是巨大的光？因为洪水来，人灭性命了，索多玛降火，人灭性命了，迦南地人灭性命了，是不是？那50个人人灭性命了。耶稣说我不是来灭人性命的，那我就好好想一想了。好，我们再看一下啊，再看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第8章啊，这也是一个绝对错的例子啊，就是门徒不用讲一定错了。那不一定错的咱还不讲啊，这那不一定错的我们还去指责别人的时候，我们这种事已经干了很多。就一定错了耶稣是怎么回的，我们如果看了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去面对神的管教，以及该怎么去管教自己的孩子。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8章的第31节，马可福音8章31节，从此他也就是主耶稣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那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好，我们先停在这儿，等会儿看后面的。这个错没有任何的疑问，对吧？居然拦着耶稣不上十字架，那你说错了吗？肯定错了。错的原因是什么？跟 跟那两个也是一样的，他自己要当神，然后呢，他还不懂原理，他不懂真理，对不对？那前面一样的，前面是我也不懂旧约新约的不同。第二呢，我不懂，我还要做主啊，在这里也是一样，他不懂，他还要做主。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要需要被神管教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是吧？我不懂，我还跟神说，我就得这么干啊，神就要开始管教我们了，对不对？神就要开始管教我们。但是呢，你会发现，神的管教一定是先从话语开始的。所以在难处里啊，你一定要先去听圣灵的声音，神一定会跟你说话的。所以刚才我说那个牧师是为什么我很感恩呢？神借着这个牧师讲出那么有智慧的话，在对病床上的这个姊妹说，如果不是圣灵提醒你，你不要怎么样，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圣灵在这种难处里，或者劝勉，或者鼓励，或者光照，或者责备，他一定会有话出来的。你看在这彼得手一拦啊，劝耶稣。我常常在想啊，彼得做的事哈，和那两个门徒做的事，我们今天都觉得很顺很自然，对不对？是我们人经常会做的事。两个门徒做什么？我按照旧约的原则应用下来不对吗？想想也有道理啊，以利亚都干过，那耶稣不应该这么干吗？第二呢，那彼得他保护他的主难道不对吗？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想告诉大家，我们的眼瞎呀，我们之所以要被管教就是眼瞎嘛，对不对？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们，我要眼睛能看见，主要打我做什么？对吧？主要让我们去经历这些难处做什么？没必要的嘛，这些我不懂嘛。好，那我不懂的时候他怎么话语劝他啊，你会看见啊，彼得拉着他劝他的意思就是，我一定对呀，你千万别这样，对不对？就好比你看见前面有火啊，你拦着你的最好的朋友不要走前去，你众人都觉得你太有爱心了。那耶稣说什么？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那这时候呢，我要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神的管教这个话语，我们怎么看待这句话？如果呢，你不了解神的本性是爱啊，你很可能会被这句话所冒犯，甚至绊倒，对不对？你会觉得神好凶啊，是吧？我这个话哦，对，刚才好像没有这样，对吧？那你心如何自己不知道，好像还好，一下就变成撒旦推我后面去。哎呀，你说我这都为你好，怎么变撒旦推我后面去？这个道理呢，和你们的心如何你们自己不知道是一样的。因为这个时候啊，神没有在对，耶稣没有在对彼得说话，耶稣在对彼得里面那个宝座上坐着的那个说话。我再说一遍，耶稣没有在对彼得说话，耶稣在对彼得心里那个宝座上坐着的那一位说话，那一位就叫撒旦。理解了吗？所以耶稣对他说，撒旦，你可以退我后边去了，我看见你了，你在抓住我的孩子，你在把他拽到黑暗里去，我看见你了，你可以到我后边去了。前面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呀，前面说你们的心内如何你们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他们被抓住的程度还没有那么强嘛。彼得是我们都知道是所有门徒里自信心特别强的啊，自信心强就意味着呢，这个撒旦坐宝座上坐得很牢啊，对，所以他才会到最后三次不认主，因为他把神的话不太当回事，这个时候他就会被撒旦牢牢地抓住。所以当神还可以劝你出来的时候呢，他会说你心内如何你不知道，当撒旦已经在里面坐得很舒适的时候，他就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他是在对你的老我的主 也就是撒旦说话，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好，讲完这句话还有一篇长的教导，所以这两段我刚才讲的这两段的结构是非常相似的，对吧？他跟那两个门徒讲的降火的时候也是说你心内如何不知道，你们自己不知道，马上再讲什么一个更一般的原则，人子来是来做什么的，来解释为什么我们不是要降火烧死人的。在这里也是一样，他要解释为什么我们要上十字架。而且你注意了吗？当他解释的时候，他是把大家都叫来了，对不对？阿们。那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经历这样在被神管教的时刻啊，那神的话语给到你，第一句话很可能是什么？你的眼睛亮起来，不要再眼瞎了。你的心内如何你不知道，很可能撒旦就坐在你宝座上，赶紧让他退后。第二步是什么？跟你身边有很多类似的弟兄姊妹，今天他可能没碰到，他明天就碰到跟你一样的情况，是不是？所以大家都要听的呀，很可能彼得就是把大家想说的话说出来了，是不是？所以大家都来听嘛，阿们。所以他说第34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你看是不是管教？就是管教，这就是管教了，这就是管教。然后他怎么说？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比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比救了生命啊。后面还有更多。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但问题是，十字架的道理什么时候讲出来的？有意思吗？这一段从34节一直到这一章的最后，是很多传道人引用的经文呢、啊。借着这一段讲出来的道，不知道千千万篇呢、啊。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篇道是在一个管教的背景下给出来？阿们。现在大家知道神为什么要管教我们？这个光照大的不得了啊，他要为了我们的益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只有在这个时候记得是最牢的，是不是？我们只有在眼泪里啊，只有在被责备的时候，我们记得是最清楚的，是不是？我们听课的时候有人会打瞌睡，是吧？为什么？因为不是太有关系啦。门徒在主祷告的时候也犯瞌睡的，是吧？主的祷告每次回来门徒都在打瞌睡，为什么？跟他们没关系啊，他不知道这件事跟他什么关系。但这个时候有关系了，我都成撒旦了，能没关系吗？好，再回到我们前面的，我们的大背景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讲神给的恩典，在管教里的恩典。这两个例子啊，我们就例子不多举啊，很多啊，那非常多。还有一次门徒有小孩到耶稣面前去，门徒就责备那些孩子和家长，就扒拉他们不要来，耶稣就恼怒门徒啊。圣经直接用的词是恼怒啊。然后又讲了一篇道，大家都应该记得这篇道在讲什么，很长的，在讲你若不回转成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这句话多少人引用啊？你知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时候出来的？就是我刚才讲这个场合出来的。门徒又开始做主了，又开始要当参谋长，要替神，要拿主意了，一样的，一样的，每次都是一样的。神什么时候管教？那神有没有？神当门徒不信的时候啊，神都责备他们小信。但是在这个时候，神是真正把他们所需的道理告诉他们。他们在这些情况下，就这些门徒在这些情况下是不可能有任何的辩解机会，一定是他们错的。所以说，如果你今天要期待一个 像天上雷一下就砸到你脑门上的这种事啊，你会觉得好像我一定做错了一件什么事，一定配得这样审判的时候，那我想告诉你，我刚才举这几个例子每一个都配得，居然敢拦着耶稣不上十字架，当场就可以雷就可以下来了，居然很想叫火先把撒玛利亚村子里的人给烧死，雷也可以下来了，这么确切的毫无质疑的，神也没有像我们想的这么对他们。那你怎么有信心你今天经历的事就是神要拿个鞭子再抽你呢？你哪里来的信心？我来问你，你做这件事比拦着耶稣上十字架还糟糕吗？比拦着小孩去得耶稣的祝福还糟糕吗？没有吧。那你怎么有信心就是神在鞭打你呢？你要好好想一想。即便你做错了，我说即便，好，我们就用这个做例子，假设你今天真的在一个苦难里，神的光照到你，让你看见你需要悔改的事，你该怎么办？重点来了，你该怎么办？记得神在这几个例子里的形象，他的形象，他有没有一直唠叨说你做这件事叫什么事儿呢？他有没有唠叨？没有唠叨，对不对？你还是个基督徒哎，你怎么做榜样的？有没有唠叨？你想一想，所有这些话，你平常听的最多这些话，耶稣有没有讲？一句都没有，对不对？他让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眼睛亮起来，你的心内如何你不知道，赶紧把撒旦赶出去，赶出去，不要让他坐在你里面。你也跟自己说，撒旦推我后边去，你就跟自己说，你镜子里跟自己说，撒旦推我后边去，我不想听你的，我要相信我的神，好不好？就从你自己开始啊。前提是你真知道你错了，你说主啊，请你赦免我的罪，但是我真知道我是圣洁的，所以谁要定我的罪？撒旦推我后边去，因为神已经全然赦免了。然后呢？然后神会告诉你后面很长的一段道理，就是借着彼得所讲的十字架的道理，借着两个门徒所讲的啊，人子来是来救人的道理，借着这个小孩的这个例子来讲的，耶稣最喜爱的就是灵里谦卑回转成孩子的人的这样的教导，神会借着你现在的苦难，也许是因为罪，也许不是，但他会给你很长的一篇教导。这个教导呢，有可能是你自己读经来的，有可能是你去听道听来的，有可能是你祷告来的，但是你一定要到他面前去。这个教导一定不会是你去唱卡拉 OK 来的，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在你的难处里，你说你要做什么呢？其实也很简单，你牢牢抓着他就对了，你到他那里去就对了，你越多的安静在他里面就对了。你低头看，看见的全是困难；你平着看，看见的全是跟你一样眼睛迷茫的人；你抬头看，就只看见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了，对不对？抬头才能看见十字架上的主，十字架是要举起来的。我们这过去一周就是 DVBS 嘛，对不对？那条蛇也是举起来的，对吧？我们 David 弟兄告诉孩子们，蛇是举起来的，耶稣也是举起来的，你不抬头怎么看见呢？但你抬头，其他一切就都没了。记得神的管教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记得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记得他的本性就是爱，记得不要没事老把自己放在律法的定罪里，更不要没事老把别人放在律法的定罪里，好不好？盼望我们今天借着这样的教导能够明白这个深刻的道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您是一位有恩典的神，在基督的宝血里，在基督的恩典里，在我们的信心里，我们已经是您的孩子。这样的事实从永远到永远不会再改变，求您使我们活在这个最基本的事实里，也求您使我们在我们做错的时候，您的光照我们，就如同基督对待那两个门徒，对待彼得，对待他的门徒一样，您今天也一样的这样的待我们。也求您使我们在您的爱里能够及时的回转，能够醒过来，更在您的管教里学着这宝贵属灵的教导。也求您把这所有的事都能够刻在我们的心里啊，让我们能够真的从律法的定罪里得着自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